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攸关中共高层人士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24号到27号在北京召开，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两个会议讨论两个话题：六中全会气氛紧张，习核心是否正式的确立，中纪委权力急剧扩大，是否成了当代锦衣卫。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专栏作家郭宝胜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这个信箱的地址是焦点对话，也就是焦点对话的拼音，然后 @gmail.com。欢迎您写信到这个地址，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并且就每周的话题提前提出您的问题。我会每次作为主持人挑选几个最精彩的问题和评论，用在每个话题讨论的最后部分。请记住，邮箱的地址是焦点对话 @gmail.com。另外，您在节目现场直播中呢，也可以提出问题，我们也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的使用。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被视为习近平人事布局关键战役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24日到27日在北京召开。尽管这次会议表面的主题是从严治党，但是外界普遍聚焦两个看点：一是习近平能否在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确立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一是会议是否显露了19大中共高层人士的大致轮廓。那么习核心的确立是否代表着对于文革结束以来中共政治模式的背离，是出于习近平的个人野心还是形势所迫？习近平未来多年拥有核心地位对中国是祸还是福？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高文先生，请您先来评论一下中共六中全会刚刚结束，依您的观察，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当然就是习被确立为核心了。实际上从年初开始起呢，习就利用各种手段来造势，这个急切之行呢溢于言表，这回呢总算是如愿以偿。那么问题是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核心问题？我觉得要从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解释。所谓最后决定权，所谓这个核心就是说最后决定之权，用邓小平的话说呢，就是说拍板说了算。那么这个是从当年延安整风，毛经过延安整风之后，书记处会议正式做出决议，叫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那么习近平呢，他这个是早已经大权在握，但是呢他的手里面的这一票呢并没有比别的常委票数更大的含金量，最后到分歧的时候他还必须要这个就是数这个票数。而呢中共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安排呢对于习近平是非常致命的。那么如果说习近平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一手主导十九大的人事布局的话，这是他最不乐意那个见到的，其这个紧迫性和重要性呢不言而喻。现在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习成为核心，被确立为核心之后和真正的核心呢，这还是两回事，中间还有一个距离。那么习现在的问题是大权在握，同时又有这个核心的这个名号，但是呢他缺少一个认清世界大势、顺应民意的这么一种眼光。当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实际上为共产党和为中国人民除了大害，但是呢，而且他有英明领袖的这个封号，但是他没有认清大势，没有顺应民意，最后被邓小平占了先机，最后被迫下台，而邓小平由此确立了他政治上的第二春，确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这一点希望习近平能够吸取历史教训。
好的，郭宝胜先生，您觉得这次六中全会有没有什么让人感到意外或者惊讶之处呢？
比较看到就是有特色的，就是他这个习核心呢很顺顺当当的给列出来了。你看他的全会公报那个首和尾啊，都是讲这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你就说明他的大权在握，整个局势啊他们全面掌控，所以说 对习派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关于习核心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这个习核心和江核心之间的一个矛盾冲突实际上是开始更加的这个白热化了。
嗯，
而且从那个习核心的角度来看，他不愿意做第四代核心，
嗯，
他要说第三代，就是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哎，就是习近平，甚至是毛泽东之后就是这个习近平，因为他的这个野心啊格局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强国梦啊，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要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个核心，所以这个核心的话，就要把江泽民这个核心啊给抹杀了，或者说你就是一个
排除在外了
不同人物，就跟那个邓小平说的这个赵紫阳、胡耀邦这些都是过渡人物一样，他也要把这个江泽民他们也要作为一个过渡人物来对待，
嗯，
而且呢，就是就大布局的话，也要跟那个江核心的势力啊，要这个全都铲除出去啊，所以就是说下一个看点就是这个这个习核心和这个江核心的这个矛盾更加白热化，党内的这种清洗啊会更加的残酷，我想对。
嗯，好的，程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因为今年2月2号，主持人宁馨对我做过一个专门的采访，在美国之音上，就习近平这个导引之下岂止何方，我当时就预见到会有今天这个结果。我想指出的呢，就是习近平现在是并不是改变了中共的政治走向，他只是改变了领导模式，把中共从改革开放开始之前那个集体领导模式改回去成了个人集权模式。因为是有这样一个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听到核心这个词的时候，应该区分出来它和这个江泽民时代那个集体领导下的江核心完全是两回事儿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像毛泽东。
嗯，
因为毛泽东时代虽然是个人集权，毛泽东不需要核心这个旗号，他有个人崇拜。习近平现在没有个人崇拜，所以他需要核心这个名号。但不管怎么样，他在政治领导模式的这个框架里头，习近平现在的大权在握，不仅仅是个野心问题，我觉得更大程度上是时势所迫，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谈。但是他的权力要高于江泽民。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陈伯公先生，
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讲。
习近平虽然取得了核心这个称号，但是非常勉强，来得非常勉强。我这个细读六中全会的公报，发现了很多的玄机和玄妙。这个应该说这是一个这个威胁和妥协的产物。这个威胁就是在会前，比如说什么香港晨报追打张北江，追打刘云山，那么对对方的一个威胁。如果说这个不听从的话，那可能就会摊牌。但是从这个公报这样讲，也是一个妥协，也是一个交易，它是用交易换来的。这个习核心只有两个地方提到，让我感到很意外。一个是开始最后的第六段提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最后在倒数第一段提到了鼎力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中间根本没有提。而中间的很多语言非常有玄妙，比如说强调党集体领导制是党的根本原则，说这个要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而且接下来用了四个任何，说任何组织、任何个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理由这个违反这项制度，这实际上是针对习近平。可以说这个决议啊，经过了内部闭门会议四天，空气紧张，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的激烈的讨论，尤其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的激烈的吵架寒战的结果。而且这里边还有玄机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说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不得吹捧，这是对习近平的量身定做。也就是这个交易是怎么达成呢？就是说那一派，比如说二张一流那一派，最后说好，我同意接纳你这个习核心的那个地位，但是我们有条件，条件就是集体了事，常委分工不得变化。那么这个习近平最后跟王岐山一看，自己在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委会都是少数，都是因为18大所安排的这三大这个中央机构就是少数，这个习近平他们就是少数，亲习近平的人马是少数。说在会前只有一个人表态支持习核心，就是李鸿忠，天津市委书记。所以说这个习核心来得非常不容易，习近平并没有大权在握，目前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并不是他的人，他对就由此可见，他对19大的期待有个很高的期望，希望19大换届之后，自己的人马至少可以占到60%以上，这样才是真正的大权在握。应该说，他相当程度上大权在握，但离大权真正的完整的大权在握，
还有一步之遥，甚至还有距离。
嗯，好的。我想不管这个习核心建立的多么稳固还是不稳固哈，我们知道这次会议的重点呢是通过这个党内政治生活准则。那么很多分析人士都把这个准则跟中共在1980年通过的这个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呢做一个对比，因为当时的这个目标呢是坚持这个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来避免这个文革的错误。那么相比之下，这一次的党内生活准则好像有点回归这个权力的集中。那我想听听高凡金先生的意见，就是说您如何看待这两个生活准则的这个之间的不同，是否意味着从现在起中国像刚才程晓农先生说的这个领导模式会有改变，由集体领导到权力集中？
显然比较稍微比较一下，因为我是80年代呢，我在这个中央机关工作，当时在关于这个80年代那个党内生活那个准则的，和今天这个21世纪2016年这个准则六中全会的，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我觉得话呢，前者呢是代表了时代的进步，那是在文革这么一种结束文革这么一个背景下面，那么人们痛定思痛之后，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啊，这个是反映了历史的趋势和人心的向背。而今天这个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准则呢，相反的是要为这个个人集权来这个张目，而且呢打着一个旗号是新形势。什么新形势？现在是21世纪，是民主宪政的这个时代，是普世价值的时代。结果的话呢，用这么一块这个裹脚布来遮掩着，实际上是一个这个为这个独裁专制来这个张目的这么一个实质的内容。我觉得在历史上的话呢，一点进步意义也没有，迟早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好的，郭宝胜先生。
现在这个党内生活准则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出来啊，但是我们从前后的一些评论啊、一些消息看出来，它确实是要改变啊，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的生活这个准则，就是当时呢是80年代啊，对文革进行反思，然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裁。然后提出来之后呢，也很受这个全国人民的喜欢啊！人民知道就是一人独裁，全党遭殃；一人独裁，全国遭殃啊！
对
吧？遭殃了几十年呢，后来有这个集体领导出现，然后这个邓小平、还有江泽民、胡锦涛都是坚持这个集体领导。但是现在看这个习近平呢，他把这个全都要颠覆了啊，全都要反过来，他就强调他个人的这个集权，他的理由就是形势所迫啊，一个是党内腐败太厉害，要从严治府呢，必须要有个人的强权。这个是国内国外的形势，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的独立的形势，而且我们要把占领南海，而且要拓展这个太平洋，实现这个军国主义的强猛啊，这是他个人独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理由。所以说啊，邓小平是富国，我现在是要强国啊，所以你看到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独裁呢，实际上受到很多人的这个喜欢拥戴，所以他实际上刚才陈伯奎先生呢。他觉得还权力不够集中啊，这个不够稳固。实际上，你看从这个全会公报顺顺当当的下来，核心的这样一种确立，你就看到他确实是大权所在。而且你知道，这江泽民的那个核心的封号是邓小平给他分的，别人给他分的，这个是他习近平自己给拿的，全会一致通过的，所以这个权威性啊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的这个政局的掌控程度啊，实际上是已经是相当高了。对，
好的。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因为您刚才说到这个习近平这次这个权力模式的转变，你觉得是形势所迫。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也都是在说，目前这个形势是一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所以这个核心是形势所迫，一个适应新形势的做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为什么说习近平的这个新的模式也是一个适应新形势的一个产物呢？
我觉得需要有两个眼光去看，一个是长程，一个短程的。短程的就是习近平上台前后，18大前后开始的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那么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腐败已经造成中共这个大船进入危局状态，所以这个如果说不反腐败，这个船要沉起来，会提前。对习近平来讲，他急切希望的是让这个船继续稳定下去，不要马上沉没，这是他必须要反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另一方面，从长城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习近平所面临的远远不是这个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他们当年遇到的这个局面，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的状况是急剧恶化。目前东北各几个省和山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大 大范围的企业倒闭或者破产，财政收入急剧的萎缩，地方政府束手无策。在这个状态下，整个经济的恶化还会迅速的蔓延到各个省市去。这个时候对习近平来讲，如果说他还想让这个船走下去而不沉掉的，他必须要改变现在这个所谓的领导模式，因为集体领导模式已经被证明在过去三十几年当中造成了高层的权力格局，助长了腐败，形成了上下结合那种互相保护的关系网。这一切不但是阻挠着这个反腐败的进行，更重要的是会加速中共的灭亡。我想习近平看清了这一点，他是在救党。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虎先生对于刚才陈小农先生说的习近平现在集权是出于这个形势所迫，那么您对于他这个说法您有没有什么评论？
这个我跟小龙啊有不同的看法，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判断，或者做了错误的解读，或者说他们找了一个借口来集权，说是这个腐败啊，说是这个没有说经济下滑，但暗示说是这样的情况下集权，恰恰相反，因为反腐败是得民心不得党心，不得这个关心。你得民心的话，你就应该跟人民相结合，走民主化的道路，用那个民主，用人民来监督政府。那么你现在官员都得罪了，党员都得罪了，你又在党内搞这个集权，怎么搞得起来呢？所以说反而这个党内啊，这个抱怨很大，得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我相信很多人抱怨，很多人这个离心离德，说这次这个六中全会结束之后，他们举行那个记者招待会，有中纪委副书记、中宣部副部长，有这个中驻部副部长，都是习近平的人举行那个记者会。这个中驻部副部长依据就说明了问题，说自行这个条例或者是规则，就是为了针对中共高层，说高层有人有野心，啊，有这个阴谋家是什么，就直接说出来了。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反对并不在中基层，在地方大员也不是，他的反对还是在高层，对他的权力抵抗还是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甚至中央委员会软性的抵抗。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明他应该是跨向民间走民主道路，就跟人民相结合才可以，而他恰恰是在党内去构建。他当然，他现在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往左边走，他如果是往右边走一点点，表现出右一点点，更容易被推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那个决议中所说的话，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什么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过去这四年来只有习近平一个人得到了吹捧，没有任何人得到吹捧，说这句话就是针对他，什么这个你的背影我的目光，总书记又是什么习主席来到了青海，又是这个嫁人要嫁这个习大大这样的人啊，又是习大大爱着彭妈妈，所有这些都是过去四年的结果。所以说这一次的六中全会还是这句话，是各方交易的结果。
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大家不管怎么说，习核心制建立起来了，而且出台了，那么跟以前过去三十年的这个集体领导，刚才我们提到党内生活准则有很大的一个转变，那么我想问，就是现在这个集权的这个制度啊，对于中国的党内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气氛，就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气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我觉得会影响会相当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六中全会呢，我相信将来在中国历史上会有一笔。这一笔是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习核心；第二，两个条例。而这两个条例这个本身，实际上是一场政变。这个政变呢，我从什么意义上讲呢？就是改变了中国在文革、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么所走的这条路。那么改变了邓小平、当胡耀邦、赵紫阳这一些当今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试图走的一条路，改变了这种政治规矩，而呢完全又重新回归毛泽东，回归毛时代。这种的话呢，将会的话影响将会的深远啊。另外的话呢，关于这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习搞这个搞集权的问题呢，我想简单说两句。我觉得呢，这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就像小农刚才说的，这是实际上是整个中共党内高层的一种集体的焦虑感啊。那么呢，实际上习近平上台后，他为什么能够集权这么快啊？就是党内高层放任他来应对这个危机。四年前的情况，今天的情况比四年前就更加 严重，经济已经全面恶化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必须有什么？但是从习近平个人的因素上面讲，他有他内心深处呢是向往崇拜毛的这一套，很享受对自己的这种造势运动，这个呢是他非常不智的这种地方，这个呢迟早会被历史所抛弃。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对于这次这种转变，对于党内生活、党内政治气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和破空刚才那个说法中间稍微有点看法上的不同。我觉得这次六中全会这个党内生活准则的规定，这个明确的在强调说是针对高层干部。我的感觉是，实际上这个六中全会是要用布达的形式，把一个新的这个没有成文的规则，在这个新规则的外包装下这个宣布出来。这个新规则背后的潜规则就是，过去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成员表面上是平等的，所谓的这个总书记是班长，今后就不是这个关系了，而变上下级了，变成政局常委对习近平忠诚、对习近平效忠、对他负责，而习近平是所谓的一言九鼎。
嗯，
这种关系和文谦刚才谈到的有点相似，就是以前只有毛泽东做过，习近平现在也要建立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究竟能不能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该不该也就更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我解读的六中全会，实际上新的党内规则已经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袖，全党政治局常委会全得服从，这就是现在新的规则。
嗯，好的，郭宝生先生，我们知道大家这次六中全会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有没有为十九大这个人事安排也献出一些轮廓，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一个呢就是习核心确定之后为习家军呢入局啊入场啊铺定了这个道路，因为他是习核心嘛，而且确定了选人用人的一些准则，那么这个习家军能够顺利进来，这个习家军呢就指的是习近平的
习家军，您说的是习家军，
习家军就是他以前在浙江、福建还有上海那些旧部，现在呢就是全面要进去，还有他中学的一些挚友，像刘鹤栗战书啊、
王岐山
这些人呢，全都
青年时代的朋友，
肯定会留任的，因为他习核心已经一言九鼎了，然后他的一些还有一些老乡啊，反正就是这个习跟他关系比较亲密的一些人，全都会入场入局。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势力会更加的巩固但是就是说，他要不会不会这个长期的连任呢？就是他有没有准备他的这个接班人我估计他不会的，他会长期的这个留下来，而且换一个称号，像普京那样做总统也是可以的。刚才那个高先生说，就是说，形势所迫，国内国外的一些因素，让他进行这个变革。六中全会确实要在历史上留一笔，但是他这样变革这个领导模式呢，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要做这种大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领袖，要改变像普京那样，就是说他要这个平分那个太平洋，把那个南海变为一个内海，而且在这个治理国家的模式上，他提出了这个治理机制和这个结构的一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他强调的就是这个领导模式一定要改变，说不定呢这个常委会变成一个咨询机构，他就总书记成为总统制，然后呢这个常委会整个一边他一个咨询机构，然后现在这个军队的模式也全都改变，他很想把这个西方的这些东西来集合起来，以这施以长计以制夷啊，然后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领袖，那你到时候美国总统啊甚至普京啊都在他的下面，他有这个也行，所以他要改变这个中央的领导模式。对，
好的，陈伯翁先生。
这个国外一些媒体啊过于的夸大了这个习核心的作用或者意义，事实上习核心并没有跟毛邓比肩，毛根本不用称核心就一言九鼎，而邓小平是在他快下台之前提出了核心的说法，他说毛是第一代核心，他是第二代，然后他指定江泽民是第三代核心，但邓小平说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说的假话，因为他冒充第二代，他实际上是第一代，他是开国者，他把这个他说第二代是故意把画个风，不要帮赵紫阳给抹杀了，说这个江泽民这个核心是他指定的，本来就来得很勉强，那么现在习近平达到的地位并没有跟毛邓比肩，因为毛是打下一个江山建立一个新国家，而邓是翻转经济使中国发生巨大变化颠覆毛路线，那邓习近平只是承继毛邓路线，怎么可能打造自己的一个牌子呢？所以现在习近平的地位只是高于胡锦涛， 跟勉强跟江泽民齐平，就成为核心。为什么说高于胡锦涛呢？胡锦涛的确受欺负，这个当时邓小平把这个核心位置授给江泽民的时候，那么江泽民后来就有私心了。那么江泽民卸任的时候，应该说他把这个胡锦涛应该称为核心，他就退隐了，他没有，而是称一个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种造句非常荒唐。那人家本来就是总书记，就好像说胡锦涛一家三口，所以胡锦涛为父亲的家庭结构，这是什么话？胡锦涛本来就是父亲嘛，说的是多余的话，而且连一个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都不肯说，都不肯讲出来，意思就暗示真正的核心还是江泽民。所以习近平上来之后，他就要改变这个局面，他不能让政治老人再当核心，或者说其他核心不能再存在，所以他要谋求这个地位，谋求到今天为止也就是达到了江泽民的高度。而在十九大之前，他所面临的这个中央高级结构还是这个跟他并不是同姓同德的合伙人，他寄希望的是十九大，大家所说的他一言九鼎也好，这个跟矛盾比肩也好，还要看十九大整个的换届之后，所以说未来一年的权力斗争仍然是相当的激烈。
嗯，好的，最后还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会用一些观众听众的评论。我想高文先生，请您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六中全会表面上的主题呢是从严治党，而且重点的是说了放在中共的高层。那么我想问一问，这个从严治党的这个实质内涵到底是什么？这种做法，新的规则啦、条例等等又大量出台，会增强这个官员的这个约束力呢，还是向心力呢，还是说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离心力，全党会更团结还是更分裂？说句换句话说，您的看法是什么？请简短一些，一分钟时间。
实际上呢，很显然这个从严治党呢就是一个紧箍咒，就是给中共官场上一个紧箍咒，就中共官场的话呢，官员们的话呢只许老老实实，只许顺从听话，不许说三道四，不许妄议中央，如果违反的话就两个条例伺候。那么我还想简单再说一句，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上台，习近平做核心，对中国是福还是祸的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话呢显然是祸而不是福。首先从历史的大趋势来看，这违背历史潮流和人心向背。第二的话呢，从以史为鉴的话呢，毛当年就是确立了核心地位，然后开始胡作非为，最终走上文革之路。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习近平的话呢，他本人的话呢，他这个只是作为一个核心吧，他最后呢就将成为一个，就是习近平应该是这样说吧，就是说他是红二代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二杆子精神，别人是有贼心没贼胆，他是有贼心又有贼胆，因此呢他敢于一意孤行，这对中国非常危险。只要是习近平在台一日，将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这个核心，实际上已经把权主要的这个军警特的权力都在拿手里拿着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地位基本上是稳固的，没有人能够实际上有效的挑战他，顶多搞点小动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存在所谓的接班人问题。这个对习近平而言，对中共而言，今后可能集体领导下出现的那些所谓的这个隔代接班人啊，还有这个七上八下这一套规则，今后恐怕全都会无形中消失。习近平有可能就是中共最后一个领导人。
嗯，好的，郭宝森先生。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这个地位是比较稳固，比方说刚才那个陈伯坤先生说还存在一些党内的斗争，这个可能也会存在。但是你发现这个全会的公报里面，他没有说习近平是第四代领导核心，
嗯，
因为强调第四代领导核心的话，就承认了第三代领导核心
江泽民，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他可能根本不会称为他是第四代领导核心的，他就只说是一个核心，可能说不定是继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代，或者是就是继毛泽东之后的一个核心。所以说他把江泽民现在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这个清洗还会继续清洗下去，所以这个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祸是福，那肯定是一个祸，而且不仅祸这个人民，而且祸党内啊，就毛泽东那样把整个政治常委啊政治全都清洗，就跟那个金正恩一样，把他托孤的大臣他的姐夫都给残忍的给杀了，以后这种局面会经常出现。 所以特别像张德江啊这些人，对吧？你不服的话，他就通过晨报，通过政纪委抓你的辫子来整你杀你。
嗯。
所以这种残酷性的斗争呢，以后会越来越这个加剧，当然个人的集权呢也会加剧的。对。
好，陈伯公先生，请您简短一些。
这个。习近平这个地位稳固当然是稳固，个人是没有受到挑战，但是他并不是周围都是他的人，周围不是他的人的话，政令还是很难出中南海。他追求核心地位，我们看到苦苦追求了4年才能够勉强如愿以偿，这证明这个一党专政的失败和接班人制度的无效。我们想一想，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领导人靠选举上任，这个一旦这个被当选，那就是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就能够马上的有效的全面的进行施政。4年时间，对一个民选领导人已经治国理政4年，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就，可以足以在历史上有一个定位了。但是在中国，一个领导人4年还在苦苦的谋求自己的核心地位，逐渐这个制度的荒唐。说当中共的喉舌在嘲笑美国大选的时候，他不如嘲笑自己闭门内斗的所谓一党专政。说在这个一党专政下，这个哑剧之下的这个是。我说过，哑剧之后是这个悲剧，而且呢，这个悲剧里边还有闹剧。这个闹剧由于金溪宾馆关门，由于这个戒备森严，由于这个记者都不能接近，说大家都不得而知。有一个日本记者告诉我去现场说，比以前更戒备森严，完全接近不了，而且公安的态度非常粗暴，直接就把他们推开。说这个日本记者气得都哭了。那么国内的一些中下级干部也说，他们这个在开会期间根本得不到任何的消息，只会在这个结果之后得到一个公报。说这种暗箱操作啊，这种虽然是传统，但是也反映了里面的权力斗争的激烈。
嗯，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留几分钟呢给我们的观众互动哈。那么有一位德国的观众 Christina， 这个问题是给高文先生请你回答，就是说他说虽然习近平呢德国观众 Christina 他问，虽然习近平确立了所谓的这个习核心，但是他说民间是不是真的愿意接受并且拥护这个所谓的核心？那么接下来习近平会不会采取强制的手段迫使中国民众接受他的这个核心地位？高文先生，请您短评一下。
我看了一下网上，可以说是呢，对习核心的这个话题呢，是官热民冷。那么官媒的话呢，都是红色通栏大标题。但是奇怪的是呢，关闭了下面的评论功能。那么我到美国之音的网站我也看了看，那么报道这个习核心的这篇报道下面的话呢，可以说80%都是批评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一片骂声。因为呢，我想呢，这个话题还要用至于老百姓会不会接受，我还想用毛的话呢来说，毛说权威呢不是人为树的，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有句老话叫做强扭的瓜不甜，哎，那么如果习近平真想的话呢，成为众望所归的核心呢，他必须做出几件大事来，他做不出大事来，这是一场空喜欢。
嗯，好的，下一位观众朋友叫 Ed Chow， 那么他是问到呢，这个六中全会里面没有提到政改，他说从中共十三大以来一直在提政改，但是政改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小，那么他问陈伯公先生，他说政治体制改革19大是不是会不再提了？因为之前陈伯公先生说19大以后习还有希望提政改，但是现在请问破空愿不愿意修正以前的说法？陈伯公先生，您的回应。
这个有些误会哈，我是说的是这个假设和假如做客观分析，既没有抱希望，更没有抱幻想。我们在客观分析中国的政治走向，分析习近平的内心世界，或者是王岐山的个人背景和他的作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明他有两条道路，一个道路就是崇祯皇帝的道路，集权之后呢，这个为了王朝中心，最后殚精竭虑啊，最好是跟王朝一起完蛋，吊死井山。那么另一条道路就蒋经国的道路，如果你手中集权之后能够一言九鼎，没有人反对，如果你说什么令行禁止，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那反而呢能够推动民主化。这个当时赵紫阳就说过一句话，说中国民主化只有邓小平可以，为什么呢？说邓小平能一言九鼎，别人都说了不算。所以刚才这个观众说这次六中全会没有提到政改，如果说我们所理解的政改他是不会提的，因为为什么呢？他没有到时候。这种在现在的情况下，我说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大多数人都不是亲习的人，只有少数人是习近平的人的情况下，你猛然提出政改，你只会这个自招祸害，那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悲剧，从胡耀邦到只要怎样的悲剧就会发生，被这个守旧官僚啊群体推翻。
好，
那么19大之后要看他掌握了权力之后，他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当然，我希望他弃恶扬善，走一个好的道路，那就是走上一个蒋经国的改革的道路。
好。 最后一位观众朋友，他署名是独立是唯一的出路。那么他问到的问题，问陈晓农先生，就是说习核心的确立是不是会加剧束缚中国地方，尤其是南方的，比如说经济发展或者文化发展，您对这个怎么看？半分钟的时间，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原因是现这个观众提的问题其实是8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在南方设特区的时候，当时是出现这个局面。现在南方北方整个的政策、经济环境、制度状况差不多，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好的，有关六中全会是否确立习核心与高层人事布局，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纪委炙手可热，令人生畏，如何改变中国官场生态，请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10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有三件事把中纪委推到中国政治的前台。一是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央视连续播出中纪委制作的8集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震慑官场。一是本周召开的六中全会推出党内监督条例，主要通过纪委来从严治党，扩大纪委的权力。三是《纽约时报》在六中全会期间发表长文，指出中纪委权力急剧上升，除了反腐之外，越来越多的担负起政治监察的角色，审查官员对习近平的忠诚度，搞得官场人人自危。那么中纪委如何运用和施展权力，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政治工具？权力的扩张与王岐山的个性和作为有多大的关系？王岐山警告官员面对政治体验体检红脸出汗要成为常态，对于中国官场生态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晓农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国内外都注意到中共18大之后，中国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就是中纪委权力和地位的上升哈，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这个重要的机构。那么想听听您的分析，这个现象到底如何形成的？
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上提出来这个从严整党，实际上根本的目的是想让官场焕然一新，就是让官员们放下他们以前那个歪心思，就是做官图色图财，然后呢希望他们这个洗心革面，成为一个好公仆好公差，然后齐心协力来挽救经济保护政权。但是呢习近平现在其实没有太多的手段来激励他们了，因为用物质激励你怎么也比不过他们贪腐的钱财，所以他只剩下一件事，就是鞭子，这就需要用王岐山了。现在所以他用中纪委其实是唯一的逼迫手段，就是你们谁要是不听话，谁要是不合作不努力，我就用王岐山这个中纪委这个机构这个钦差衙门来整治你们。你虽然你可能现在不敢贪钱不敢贪色，但是你还想保住乌纱帽，你们害怕这个下大狱，所以习近平现在用的是这个威慑的这个办法去逼官场。但是呢这个做法能有多大效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对，好的，我们知道中纪委权力扩张确实近年来比较厉害，那么我想听听郭宝胜先生，您觉得这个跟王岐山个人有到多大的关系，尤其是他的个性和他跟这个习近平的关系上？
对，他是早年跟习近平有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习近平对他是权力的给相信，就授予了很多的权力，所以这个也导致中纪委直接从最高地方获得了一个权力的来源，所以他比较这个强有力。而且这个人呢他在很多理念上还是比较开放啊，他是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很多丛书的这个编委，他跟自由派知识分子关系都非常好，他推荐了那个就是对于大革命，那个作者叫托克维恩，他另外一本书就是论美国的民主，那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经典，你就知道王岐山对民主政治啊是相当这个熟悉的。所以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野心啊，抱负啊，治国的理想，他不像一般的那个贪腐分子，他要是这个中国还有这个共产党要有所变革有所推进，这个呢跟那个习近平是一样的，但是他利用的还是这个旧的体制旧的这个制度，在党内通过这个中纪委这样一个 机构，然后通过反腐来赢得民心，来壮大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实现自己的一个理想。我想呢，现在他是要借助共产党现有的这样中纪委这个机构呢，他是来扩充自己的力量，然后配合这个习近平呢，然后妄图使这个党啊，还有这个国家有所变革、有所革新，他是这样一种人，对。
确实，高峰先生，我们知道当初中纪委让这个王岐山担任中纪委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闲职，没想到他把这个中纪委现在发展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机构。那么，听听您的看法，这个从这个上升的轨迹，您是怎么看的？中纪委权力的扩大？
中纪委权力呢，可以说带有鲜明的王岐山的个人的特色在里面。原来那个中纪委呢，原来是在毛时代或者是更早，那不用说了，实际上是个冷宫和清水衙门，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过去文革前叫中监委，现在的话呢改成了中纪委。真正把中纪委实权化的就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会中纪委的权力扩大？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现在共产党的腐败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不整不行了。第二的话呢，习近平想通过反腐败来斗政敌，中纪委成了一个利器。因此的话呢，实际上呢，中国的这个腐败呢，实际上呢，就是根源就在于一党垄断权力，这是他的真正的制度根源。但是呢，如果不涉及这个，等于就是反腐，不从制度上去反腐，就等于是这个围着这个粪坑啊打苍蝇，越打越多。而且这个话呢，只会的话呢，苍蝇大如虎，老虎多如蝇。那么王岐山呢是学历史的，如果他对历史还心存敬畏的话，他的话呢应该知道，如果他不从制度上反腐，他在历史上定位只是一个酷吏，毫无疑问。因此的话呢，这从这一点上讲呢，无论是对国家和对共产党还是对老百姓，希望王岐山在这一点上能够三思而行。
好的，听听陈伯峰先生的看法。
这个十八大之后，中纪委的角色和职能的确发生了这个质的变化。那么就说既管反腐也管政治忠诚，就是我们看到他这几年的作为啊，这个查政治纪律、查忠诚度，动不动用一个词语叫做啊什么政治鉴别力不强，或者执行中央权力这决策不力，中央就是讲的习近平。也就是说，他通借以反腐为名，实际上是要求官员忠诚于习近平，若有不服，轻则罢官，重则投入大牢。这就是这几年去而且中纪委的方法是派出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去。中央巡视组啊，就是过去这个钦差大臣，那个历代封建王朝派的钦差大臣的方法，手持尚方宝剑，握有生杀大权，让各地官员战战兢兢。那么实际上这个中纪委这个角色的变化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产物，就说有一党专政下拒绝民主的结果，还有王岐山个人能力和这个智谋的结果，还有王岐山跟习近平铁哥们的结果。这是一个变种，这是一个怪胎，这在新形势下形成了一个东西。他跟前任的像这个什么吴官正啊，这个什么魏建行啊，这些人还有这个护国强啊，这些软人不同。因为王岐山是一个强人，而且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啊也足够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纪委就成了个真的刀把子。这个中纪委他很像历史上明朝，现在已经变成明朝的锦衣卫啊，东厂西厂内行厂这么一个机构。那个机构当时起的作用就是双重职能，一个是特务机构监察这个的大臣或者是民间，再一个就是处置，可以这个有这个审判处置，而且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今天的中纪委就是只对习近平一个人负责，而且确实拥有两种职能，一个是这个监视，一个就是处罚。说这又是一个历史的翻版，说这仍然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如果王岐山走了之后，恐怕会人亡政息。中纪委不一样，即便换了栗战书，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或智谋，可能能力都会下降。而且王岐山明年留任会是各方角逐的一个焦点，不管王岐山能否留任，中纪委书记这个职务从此以后成为各方争夺的关键职位，炙手可热。
好多，想听听高峰先生的看法。刚才因为陈伯峰先生提到一些中纪委运用和施展这个权力的这个手法哈，我想问您，觉得这个中纪委的这些种种的做法，尤其像比如说巡视组直接到你的这个地方部门或者官员中间去，对于中共的官员和党员到底有多大的震慑力哈？那么这一次我们知道六中全会通过这个监督条例，大家也认为是进一步扩大中纪委的权力，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中纪委的权力这么样大，那么呢，实际上呢，可以说呢，刚才破空讲，前面直追明朝的东厂锦衣卫， 那么对于中国的话呢，这个共产党中国呢，实际上是直追文革中的专案组。他的整个的做法呢，他是把各级党委、各级这政府机关、法律、这个法院，通通放在一边，中纪委可以直接抓人。那因为中共官场呢，现在是，如果说不是无官不贪的话，也是十官九贪，但是抓谁不抓谁，就是由习近平、王岐山来决定。因此呢，在这个里面呢，就会形成一种这个就完全就是跟当年的这个奉旨啊形式啊，完全是一种黑箱作业。这个效果呢，我觉得有啊，会震慑一时，但是的话呢，会很有限，过了这个风就不行。另外，王岐山那么一走，那么的话呢，这个事情就人亡政废。
嗯，
而且我说，中纪委的权力越大，反腐的运动搞得越轰轰烈烈，现代法治就离中国越远。
嗯，好的，好，程小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王岐山可能不会走了。我刚才前面提到七上八下的规矩，可能自然而然就已经废掉了。现在习近平最倚重的这个其他的助手就是王岐山，因为他不但是王岐山通过反腐败打败了政敌，而且王岐山通过反腐败树立了核心，更重要的是整个官场他们的动向、他们的这个行动的这个方向，还有官场的活力，靠的全是王岐山。是王岐山这根鞭子在空中挥舞，哪个拉套的牲口跑不快，就是一鞭子。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离不开王岐山，所以我不认为他十九大会下去。
嗯，
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是不是这样做就出格了？其实我觉得在集权政治里头不存在格，因为对最高这个领导人来讲，他自己就是格，他说怎么办就想怎么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王岐山只不过是按照习近平的授权执行习近平的意图，他不可能去挑战习近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纪委今后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但是他没有办法把鞭子停下来。只要鞭子一停，这些对反腐败这个百般不满的官员立刻就会猖狂起来。
嗯，好的，我说到，因为刚才高先生跟陈小农那个陈伯公先生都提到，把这个中纪委的角色和以前的明朝，比如说是像锦衣卫啊，或者东厂西厂的那种特务机构有点类比哈。那么我们知道，包括像文革中的专案组，最后其实结果都不好，这些所谓的酷吏在历史上。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虽然中纪委现在权力很大，那么会不会也是因此让习近平有点功高震主，或者让政治局的人感到不满或者害怕？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反而从长远来看危机这个中纪委的这个地位？郭宝生先生，您的看法？
目前来说呢，它只能是促进这个党啊，他们认为是更加的一个完善，更加的强化。
嗯，
当然他们对个人呢有很大的威胁性，有这个不满，但是总体来说呢，他现在这个民意啊来说还是这个有这个历史的这种合理性，所以他的支持率还是很高的。虽然那个现在这个监督条例还没颁布，六中全会的，但是提前放的风，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全会呢会进一步的强化中纪委的权力，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呢，你看到全会的公报就说，特别强调对这个高层干部的监督，那指的是这个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有常委的监督，就是以后要利用这个中纪委直接监督政治局常委了。
对，
这是一点是很可怕的，这是个新的。第二一点就是说，不仅要是你的这个贪腐的问题，而且你的政治觉悟的问题。
对，
就《纽约时报》那篇文章就讲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政治敏锐性，你对习近平的这个忠诚度，你的这个思想的这个立场在哪里？这个他也循环
监督。这个非常可怕，这个
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东西啊。
嗯，
第三一点就是不断的放风，就是要把反贪局要归到中纪委，因为中纪委以前是党内的一个纪律机关，他没有司法的权利，他不可以侦查，不可以这个搜查，不可以限制你出国啊这些。但如果把反贪局归下来之后，他既有这个司法的权利了，随便有这个搜查令、拘留令，对吧？然后这个限制你出国啊、窃听啊，他都可以干。再一个是他有配武装啊，那检察官都可以配枪嘛，那整个中纪委也都可以配枪啊，所以更加的一个可怕。当然呢，除了这个反贪呢，还有这个选择性反腐啊，巩固他的习近平的权力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净化强化这个组织队伍，实现他的这个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然后在这个亚洲称雄，乃至在全世界称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其他的这个嘉宾呢， 这一点应该更加重视，他要实现这个世界强国第一个强国的这样一个梦。对，通过中纪委。
我想在中国的国内的观众听众一般说到中纪委都是从这个中纪委的反腐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纽约时报的最近的这个报道说中纪委是越来越多的成为这个政治监察部门调查官员，刚才像郭宝生先生提到对于习近平的忠诚度，而且甚至涉入这个经济领域的这个管理。我就想问问陈伯国先生，这一点我想希望你着重分析一下，就是说如果中纪委成为一个监察政治忠诚度的这个机构，对于中共意味着什么，对于官员意味着什么，对于习近平又意味着什么？
首先呢，这是一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在权力斗争中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他们在一位中央委会政治局常委会居于少数，他们要以少胜多。就我原来说过一句话，习王这两个人的合作是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因此把这个中纪委的刀子就利用起来了，利用起来整人。所以这个突围，然后成立工作小组去这个治国，说在这个权力斗争上是相当的成功。那中纪委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大，这个反腐，然后管政治忠诚度，刚才我提了，那么甚至涉及经济领域的检查。那么经济领域呢，这个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王岐山本身是懂经济，在常委里面最懂经济；另一个就是这个习近平的授权，他们越管越宽，加上习近平有排挤这个李克强等人的这么一个心态。另外这一次这个六中全会公报实际上也表达出有一些地方流露出对中纪委角色的压制，比如说其中有这一段这么讲，说党的监督要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会领导党的监督工作，然后没提中纪委。下面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而且呢，这里面有两次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他两次把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好到后来这个四中、三中、五中全会的精神，提了一遍，后来又提一遍啊，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什么，一直最后提到习近平重要讲话。也就是说强调习近平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思想。而这个对中纪委的角色在决议里边，应该说内部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达成的一个东西。刚才这个小龙提到这个王岐山能不能下来的问题还是一个变数，因为肯定习近平想让他留任，七上八下的规则他可以修改，但是其他常委一定会来讨价还价。你要么是把别的常委斗倒，然后让王岐山留任，要么跟别的常委达成交易来让王岐山留任。比如说交易之一，别的常委可能提出条件，OK， 你留任可以，那这个我们下去之后你们不能法办我啊，比如说我刘云山腐败，这个张高丽张泽江腐败，你不能法办，作为一个条件。另外我想说的是，反腐败是假的，是选择性反腐败，公布的数字100万是8800万，这个大党的100万，88%，情况恰好相反，腐败分子是87%，也就是90%以上是腐败分子，抓的只是1%而已。说而且这个反腐，你要真正反腐吗？你抓李小鹏，他能当铁道部长吗？对不对？你要抓王健林，他这个土地是一半价以下拿到的。说反腐败还是权力斗争的工具。
好的，刚才大家都说到这个中纪委是这个反腐这个权力斗争的工具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最终我们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因为民间对于中纪委反腐还是有很多的支持，那么中纪委最终在中国以后改变以后，会不会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监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独立的机构？因为以前说的是纪委往往没有这个独立的权利，那么现在权力大了，它有没有可能发展成比如说像香港的廉政公署那样的一个独立监督机构，发挥这样的职能？那么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我认为绝无可能，中纪委只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手指头，手指头没有办法把这个手把脑袋给改变过来。所以这个习近平已经明确地宣布中共不会再走任何民主化的道路，所以中纪委只不过是帮着这个集权体制把住所谓的这个官场风气。其实中纪委如果从它的本身功能来讲，它确实有监察的功能，而且从党纪的角度去讲的话，党纪无所不包，什么都可以管。所以中纪委出面确实是可以一个让这个反腐永远在路上的一个理由或者一个工具。
好的，我想引用一位观众朋友叫红河谷，那么他提出一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郭宝生先生，请您评论一下。他就说，他说中国既然有法律，为什么要用中纪委来反腐？他说中纪委的反腐往往是用破坏法律的方法来反腐，那么这样的办法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好处？听听您的看法。
因为中国呢，它是党大于法，司法也不独立，所以就是说你这个要反腐的话，主要是要制约党啊，党高于法律，你法律怎么对付呢？比方说一个城市的话，他那个法院呢、检察院都是归那个市委书记管的，政法委书记管的， 那你这样的话，一个反贪局怎么给市委来反贪呢？没法反贪。
嗯，
所以就是说这个政法委啊这些，他就完全高于这个法律之上。然后反腐主要要针对这个政法委啊市委，这样的话就必须有高于他们的一个机构来对付。
嗯，
所以的话，而且地方上的这个很多纪委啊也是受这个党委的领导，地方的这个纪委也没法对付这个党委，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中央来的这个权力来对付各个地方上的这些这个党的一个机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从皇帝直接来的一个权力，才能对付各级的党委主要的干部的这个贪腐问题，就造成了一个高于法律的一个中纪委来对付这个国家的这些腐败问题，最造成一个法治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混乱，所以中纪委是对整个中国的一个法律的最大的一个践踏，对啊，虽然他现在还起了一定的这个积极的历史作用，
对。好的，高文天人，我想请教您一下，我们知道就是这次六中全会开会之前呢，中国的这个中央电视台长篇的这个专题片，反腐专题片，中纪委播报的这个永远在路上，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个永远在路上用的是王岐山一句话，就是反腐永远在路上，那么从这部片子你能觉得对于中纪委未来的这个前途用意你觉得有什么看点，听听您的分析。
最大的看点呢，就是他回避了制度上的反腐。实际上呢，习王反腐也好，中纪委扩大中纪委权力反腐也好，实际上都是一种体制内的反腐。他排斥的话呢，这个一体监督，他搞的是同体监督，而同体监督呢，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是一种低效乃至无效的这种一个做法。那么的话呢，这个就是永远在路上的话呢，这部片子呢，实际上呢也透露出王岐山的一种心态。这个心态就是说啊，他明明知道这个反腐啊，他不能从根儿上去反腐，从制度上去反腐，因此反腐呢只能永远在那个路上。正是因为是他不能够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因此他这个苍蝇永远打不干净，老虎永远打不干净，因此呢只能永远在路上。另外呢，这个片子呢，他是给六中全会在那块儿给习王在那凭空摆好，给官场进行某种震慑，哎，这也是他其中的用意之一。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您对于永远在路上这部片子您有什么看法，您觉得看点是什么？
这部片子我上一个节目中讲到一些，我还可以补充几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就是那些官员，落马的官员，在他们阐述他们心路历程的时候，他们在台上没说真话，在监狱中也没说真话，因为他们这个懂监狱的人都知道，他们拍这个片子本来就构成立功的表现，可以得分，可以减刑，减几个月，减几年都有可能，所以他们尽量的配合。他们说的话忏悔自己那完全是假的，什么理想信念都照着这个习近平他们的话来说，从严治党，但他们真正要说的话没说出来。他要说什么呢？像李春城那些，他想说什么呢？他想说的是没错，我腐败，但别的人也腐败，我进来了别人没进来，这不公平。他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没错，我腐败，但我不是因为腐败被抓的，我是因为跟错了人被抓的，是跟错了周永康、江泽民才被抓进来的。他根本就没有说这个真话，说这个片子啊仍然是这个假的，这是一个看点。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这个片子除了出现腐败官员、出现基层的基建干部以外，领导人只出现了一个习近平。说这个为什么只出现习近平一个人呢？首先，王岐山中纪委书记他是导演这个片子，他是相当于当今的宰相，习王体制。那么他避嫌，他怕功高震主，因此他自己不出现。那么别的常委为什么不出现呢？因为别的常委二张一流也好等等，有可能是将来要落马的，或者卸任之后要落马的，你现在出现之后将来不方便，所以就出现习近平一个人，这样就构成了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这个局面。这个局面就有点像这个封建王朝，也有点像文革时代这个树毛，别的领导人都不存在了，只有毛一个人。说这些啊都是这个潜台词。不过里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这个影片意外地提到了毛泽东跟黄炎培在延安的对话，窑洞里面的对话，只不过他不提完整，隐瞒了一些东西。他说这个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找到了克服王朝兴亡的这个周期的这个定律，那就是这个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但是他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毛泽东说那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那么这个是不是作为相对开明派的王岐山有意埋下的伏笔呢？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好的。
但是王岐山和习近平如果不搞政改的话，他们得罪了这么多官员，将来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将来
好的
要有出路，
对不起，陈伯鸿先生，有一位观众给陈小农先生提问题，叫赵依然的一位观众朋友，他问到，他说如何有没有可能就是壮大人大的地位来牵制中纪委，来制约纪委？那么您的看法？最后20秒钟的时间，陈小农先生。
这就像有人提出来用左手的手指去牵制右手的手指，但是这两个手指都得听大脑的， 中共这个体制之下，人大也好，纪委也好，监察部也好，政法系统也好，所有的这些部门都是首指，现在有一个核心，核心的指挥所有的首长。
好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郭宝胜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再次提醒您发邮件到焦点对话@gmail.com 参与我们的节目，提出建议与问题。焦点对话是用拼音。好的，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